第二章，中华文明的起源与中国的早期村落。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体系之中，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不仅是起源和形成最早的文明之一，而且是世界上自起源以来就连续发展未曾中断的唯一的文明体系。如果以文字的出现作为界定文明的重要标志，那么人类的文明史也不过七八千年。但是文明的形成往往有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是量变向质变的飞跃。换句话说，就是在人类文明形成之前还有一个文明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文明的起源阶段。从时间上来说，文明的起源是伴随人类的起源而逐步发生发展的，也就是说，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许多人类文化都是源自史前社会的人类活动，确切地说，就是从猿进化为人之后，人类就开始了文明化的进程，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样如此。从考古发现来看，从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开始，远古中华大地上就开始了文明化的过程。蓝田人、北京人、丁村人以及距今约3万年的北京山顶洞人，早期先民形成了以渔猎为主的生存生活方式。在距今12000年左右，长江黄河中游地区逐步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农业种植业和养殖业开始缓慢出现。黄河流域的大地湾文化、裴里岗文化、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等与长江流域的蓬头山文化、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开启了中华文明形成的先声。史书上记载的三皇五帝的传说也大致始于这一时期，即华夏部落时期。大大小小的部落活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他们相互征伐，并在今中原地区最终形成了以炎黄为共主的部落联盟，由此中华文明的前身华夏文明便初具雏形。大致在公元前2070年以后，华夏部落开始以国家的形式出现，中原地区的夏、商、周三代基本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早期格局和模式。纵观这一文明形成的过程，不难发现，这其实也是人类村落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全过程。换言之，即远古中华大地上的早期村落不仅见证着中华文明的起源，而且可以肯定地说，中华文明的形成就是始于村落的。这不是偶然，而是人类生存生活的历史必然。第一节，村落的起源与早期形态。毋庸置疑，中国村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唇齿相依，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的实证，更是中华文明渊源的活证。它是中国历史上家国一体构建的重要载体与历史起点，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根与魂。所以，基于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层面，从中华文明发生的源头展开对村落起源与发展的讨论，对村落历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仅是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是提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强化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力的关键部分，而且是揭示与深刻认识中华文化源和流的重要关节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文化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2019年7月6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作为中国村落遗址的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事实，就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早期村落对于认识和肯定中国远古文明历史的 重大价值。一、发生学士御下的村落起源。中国自古就以农立国，村落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然而，作为一种聚落形态和社会单元，它并不是直接伴随人类的起源而产生的，而明显是人类进化和人类文明起源时期的产物，至少其雏形是如此。从距今1500万年的云南开远森林古猿，到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再到后来的蓝田人、北京人、丁村人，及至距今约3万年的北京山顶洞人，我们可以发现，人类从灵长类古猿经过漫长的进化而来，属于群居型动物，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这是体格相对弱小的人类在面对大自然中的凶猛动物和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而得以生存所特有的能力。正是这一进化过程为我们提供了早期村落产生的两条线索。一方面，群居作为动物性本能，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特别是到了智人阶段，人类为了有效减少单一个体的生存难度，更是发展出了共同防御、共同生存发展的族群观念，基于血缘的聚众而居开始发生。只是，由于人类起源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完全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经济生活，为了获取食物，往往需要频繁迁徙，因此并未形成长期的、固定的、规模化的居住点。物质实体空间不明显，居住方式主要是洞居、穴居和巢居。易经系辞下云：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公室，上洞下雨以待风雨。庄子道直篇中载：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时向立，暮栖暮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名。考古发现的北京周口店人、金牛山人、马坝人、兴隆洞人和山顶洞人，以及辽宁、贵州、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发现的穴居遗址，都说明洞居或穴居是人类最初的家。这个家虽然只解决了早期人类对生存的最低需求，但是人类在长期的群居生活中形成了基于血缘的聚族性特点。距今约3万年的山顶洞人便是最佳例证。考古发现，北京山顶洞的人类化石共有8个不同个体，其中5个是成年人，包括男女壮年和超过60岁的老人。一个是少年，一个是5岁的小孩，一个为婴儿，这显然是一个血缘聚居群。正是基于这一特点，我们认为，聚族群体性和血缘延续性是村落形成的一个基本要素，并因这一要素，人类的群居行为具有了发生学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生存欲望的驱动，人类开始积极改造自己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环境，因此创造发展出大量与生产生活有关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包括工具、器皿、衣物、建筑和制作它们的经验、技术，以及语言、制度、道德秩序和原始信仰等。由此，动物性聚众本能开始向社会性聚居意识转变，基于血缘的原初社会组织便应运而生。从石器的制造与改进，到对火的利用和控制，再到衣服和装饰品的出现，及至陶器的发明和使用，都说明人类文化的产生是建立在生存需求和生活经验基础之上的。它产生于人类社会，又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两者相互影响，互为结果。特别是伴随着丧葬制度、婚配制度的出现和改良，早期社会组织得以初步形成。丧葬制度体现了早期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反映了社会的有序更迭。 北京山顶洞等史前文化遗址所显示的居士葬俗便可说明。婚配制度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秩序的逐步规范，另一方面保障了社会的代际更迭，因为稳定的婚配关系的建立可提供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据推测，可能在100万至25万年前，人类开始排挤乱婚，血缘级别婚出现，并排斥不同辈分的杂婚，后来又发展出外婚制。正是这一持续改进的婚配制度，特别是外婚制的发展，降低了因血亲婚配导致的生育畸形和智障者的频繁出现，大大提高了人口的出生率和成活率。也正因如此，血缘家族不断析裂，产生新的血缘家族，进而形成氏族，原始群进入了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氏族组织的产生和出现，使人类的群居行为具有了较为重要的社会意义。地域空间上的居民点开始与作为社会单元的氏族组织重合，因此具有村落内涵的聚落开始产生。特别是伴随着农业的出现和发展，人类开始从依赖大自然的采集、狩猎的掠夺性经济生产方式，过渡到以人工生产为主的农耕畜牧经济，具有迁移性的居民点开始固定下来。人类从居无定所的迁徙流动生活方式，逐步走向耕有其土、种有其地的定居生活。耕作种植与采集渔猎虽然同样与阳光、温度、海拔等地理要素相关，但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对象是耕种在土地上的作物，必须长期照看，所以需要以定居为前提，而后者则需按不同时令季节动植物的产出规律，不断改变人类的活动范围。正是由于这一改变，人类社会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从畜牧业和狩猎业中分离出来，依靠人工耕种初步解决了食物问题。据考古资料显示，中国的农业起源于距今10000年左右，广东英德县牛栏洞、江西万年县仙人洞、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的稻谷遗存可为明证。由于以粟稻为代表的食源物种的出现和牲畜被驯化，以农业为主的群聚现象或固定居民点开始涌现。考古发现，在距今10000年左右，我国广西百色盆地的右江两岸、重庆丰都长江沿岸、皖南水阳江沿岸、宁夏灵武水洞沟、河南西峡、河北泥河湾盆地，特别是湖南澧阳平原、陕西洛南盆地、河北泥河湾盆地等区域就存在明显的群居现象。从地理特征和位置来看，这些居民点普遍位于水源便利、土地肥沃、地势开阔和食物资源丰富之处，其自然条件优越，既便于农业种植又适宜居住。从牛栏洞、仙人洞和玉蟾岩等洞居形式发展到上述群居现象特点的形成，充分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因农业生产的需要和扩大，人类已从深山洞穴走向平原盆地，开始了自己营造住所的历程。距今10000年左右的上山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房屋遗迹可资说明。二是农业的发展使人类的定居生活更加稳定，加之人口的增多，居民点便逐渐发展为初具规模的居民聚落。在很大程度上，尽管这仍属于一种基于共识关系的群居行为，但开始形成以母系血缘结成的社会基础与基层单位和经济基本单元。就此来论，距今10000年左右的这些群聚现象，从发生学来看，具备了村落的性质，应该属前村落形态，或者是村落的肇始期。